主要虽然我们里面是缺少爱的，但是我们相信罗马书圣灵将天父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当我们重生的时候，主要我们宣告圣灵已经将阿爸父的爱，就是阿加贝的爱，属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的里面有神的爱，主要帮助我让这爱再一次苏醒，让我再一次活在你的爱里，因为神就是爱。让我们借着圣餐来与你的爱联合。哦，主啊，你的爱现在充满我们每位家人，你的爱充满我们，阿爸父的爱充满我们，使我们认识爱，活出爱，不是活在人思义里的爱，是活在阿加贝神的爱里。主啊，你的爱有能力的与我们联合，基督耶稣复活的生命有能力的与我们联合，吞灭我们里面一切黑暗的不出于神的成分。主啊，求你复活的生命，求你阿加佩的爱现在来占有我们，我们愿意活在你的爱里，活在你的圣洁里面，活在你的公义里面，活在圣灵的引导下。沙巴哈拉巴西哈拉巴卡拉巴西，充满我们主啊，释放更多耶稣的生命来充满我们，拿走我们更多老我的生命，让我们更多的消失在基督里面。我愿意更多的失去自我，好得着基督。沙拉巴拉巴西的哈拉巴卡拉巴西的，巴沙拉巴西的哈拉巴西的，赞美你耶稣，祝福我们，赐下智慧启示的灵，开启我们，让我们认识阿加佩的爱，让我们认识神的爱。我们愿意活在爱的引导下。主啊，祝福我，祝福我每位家人都成为你爱的使者。在这个时刻，求圣灵继续来恩膏我们，高摩你的仆人赐下恩膏的教导能力的话语，活水和玛纳主啊永留在这里。哦，主啊，你来接管以下的时间，赐给我们先知性的话语，让我们活在圣灵的引导下，活在属神爱的引导下，使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是充满神爱的一生。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沙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巴西的哈拉巴西。我们会继续来分享如何认识神对你的呼召。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让爱来引领你，活在神阿加佩的爱里，使你来认识找到你宏观上和微观上的呼召。阿加佩的爱的意思呢，就是希腊文圣经中汉语翻译成爱的地方，往往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它是阿加佩，直译叫阿加佩，就是属神的爱的意思，属神的爱的意思。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让神的爱来引导，让神的爱来引导，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想要认识神对你的呼召，你需要认识神就是爱，并且活在神的爱里，那么神的爱会引导你，无论从宏观上的引导还是微观上的引导，你会活在神的引导里。哈利路亚。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四节，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四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我们看到耶稣他出来看到人的时候，圣经说他就怜悯他们，怜悯也是属神的爱的一种，神的爱带来怜悯，属神的爱是怜悯的爱。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看到人的时候，经常特别记得说他生发出怜悯之心，他看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也是耶稣基督侍奉得胜的秘诀，他活在怜悯里面，活在阿加佩的爱里，活在神的爱里面，去爱，去怜悯，所以他的侍奉有很强大的能力，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那么我们也思想，我们来侍奉神的时候，我们是看到人的时候，我们是看到了什么？我们是否看到了他们的需要，看到了他们的重担，感受到了神爱他们，感受到了神的爱要透过你流淌到他们里面，感受到神对他们的怜悯。倘若你能感受到，那么你的侍奉是有能力的，你的侍奉是有功效的，因为你会用神的爱去侍奉。哈利路亚。那么神的爱会引领你如何去侍奉，并且是正确的引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凡事受圣灵的引领，他为什么呢？受圣灵的引领，也看到他活在爱的引领下，活在神的爱的引领下。我们说了有两种爱，神的爱和属世的爱，世俗的爱、情欲的爱、私欲的爱、肉体的爱，这属于第二类。我们所讲的是阿加佩的爱，是神的爱，我们一定要分别开来。好，我们再看马太福音15章32节。马太福音15章32节，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了，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后面我们就知道了，耶稣就行了5饼2鱼的神迹，一个非常大的神迹。这个神迹的触发点是什么呢？是因为耶稣他动了怜悯之心。我们看到耶稣能行许多大能的神迹，是我们未曾看过的。我们在想，为什么有的时候主说末后的荣耀大于先前，可是已经现在是末后的荣耀，还是很难发生有这样5饼2鱼的神迹？究竟是如何呢？是因为我们的爱不够。我相信这样的神迹需要爱来激发，这样的神迹需要爱来引领。你看到耶稣行这样的神迹，是因为主说我怜悯这众人，主说我怜悯这众人。很多的特会虽然刚开始有神的荣耀，后来却结尾的不好，是因为特会的讲员慢慢的他的心态并非是出自阿加佩的爱，因为神的爱是舍己的。耶稣看到这众人的时候，他没有想到我已经服侍他3天了，这众人应该给我有奉献，给我有一些祝福。没有，耶稣所想到的，我怜悯这些众人，他们与我在一起3天了，也没有吃的了，主在思念的是他们的需要，主不是在思念的是我如何从他们身上得到好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神迹，大能的神迹不能被行出来，神的极大的荣耀不能被释放下来，是因为器皿不够圣洁。器皿为什么不够圣洁？因为器皿没有神的爱，所以无法释放出神的荣耀。所以很多的同工讲员，他们所思念的并非是神的荣耀，也并非是神的爱，而是我已经服侍你3天了，你应该给我有好处。所以这样就直接拦阻了圣灵更大一波的运行啊！这是我心里的一个看见。所以我们要分享出来，让我们认识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没有活在爱的引领下，我们所活在的是一种私欲的引领下，所以神迹不能够彰显，也只能彰显一般性的神迹。然而像耶稣所行了许多死人复活的神迹，5饼2鱼的神迹等等，这都是需要用爱来激发的，这是更大的神迹。哈利路亚，这都属于异能了。所以我们需要看到更大的荣耀彰显出来，在末后的时代，那么需要兴起更多爱的器皿，所考虑的不是我的需要，而是别人的需要，所考虑的不是我的好处，而是别人的好处，所考虑的只有神的义和神的国。那么我相信当神拥有这样的器皿的时候，就会释放更大的荣耀出来。赞美主，主说我怜悯这众人。
哈利路亚。
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十四章十四节，在分享这节经文以前呢，好，我们先分享这节经文。马太福音十四章十四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哈利路亚。又是讲到耶稣的侍奉，总是充满了爱与怜悯。所以主医病是因为他怜悯他们，主医病并非是因为别的什么。我想起一个见证，就是 TB Joshua， 他说圣灵启示他为什么在他的特会里面不能达到百分之百的神迹医治。他的特会神迹医治的数目，或者你可以说得医治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已经达到了80%到90%，凡参加特会的人都能得到医治。然而他的心不满足，他求问神，主啊，为什么还有20%，还有10%的人无法在我的特会里得到医治。他问了很久，后来主告诉他是因为奉献的问题。主说你不要在特会里面，在这种神迹医治的特会里面向人索要奉献，除非是他自己的感恩奉献。所以主说在这样的特会里面要特别谨慎奉献的问题。后来呢，他就在他办这样的特会里面，他和他的同工，无论是去哪一个国家办这样的特会呢，他都会有50%的奉献是他们自己同工团队出的，就是办这样的特会的组织啊，还有各方面的需要啊，都是他们自己的团队来出。然后呢，还有50%是当地的来帮配合他们。但是在特会但是在特会的结尾，他也不会是刻意的去收奉献，而是有感恩的奉献。感恩的奉献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理当感恩。但是他的特会风格会改变，不会像以前那样。从那一天开始，他的特会里面神迹奇事就满场飞，特别的充满神的荣耀。我们知道行神迹奇事最多的先知在这个时代真的就是 TB Joshua。 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原来他得胜的秘诀还是在这里，就是主启示他。其实是什么呢？还是我们所思所想应该是去爱，去怜悯。当我们能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疾病得到医治，很多的荣耀，神的荣耀被释放出来。所以你看到耶稣见许多人的时候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在路加福音七章十二节到十六节，路加福音七章十二节到十六节，路加福音七章十二节到十六节，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你看到这是耶稣所行的一个死人复活的神迹，在我们末世代死人复活的神迹也是有的，但是很少了。你发现当耶稣行死人复活的神迹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特别的词，说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又是怜悯。我想起了耶稣为拉撒路复活祷告的时候，也是当耶稣听到拉撒路死亡的消息的时候，耶稣哭了。那是圣经最短的一个经文，说到耶稣哭了。为什么哭了？因为耶稣的爱在里面搅动他，所以后来他也行了拉撒路复活的神迹。 你看到特别大的神迹想要行出来，需要一个激发点，就是阿加佩的爱，就是神的爱，是神的爱引领耶稣。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让神的爱来引领，在耶稣事工的秘诀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是耶稣虽然是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来引领，可是你也看到耶稣也是被神的爱来引领。神的爱和圣灵的引领是彼此相符的，是彼此相得益彰的，因为神就是爱，圣灵也是爱。所以你看到当耶稣他带着怜悯的心看到那寡妇只有一个独生的儿子，而儿子又死了，他的心就动了怜悯之心。这个寡妇甚至并没有求耶稣，甚至这个寡妇也不认识耶稣，来医治他的儿子，来复活他的儿子，但耶稣就这样做了。我们看到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我们看到神赐下神迹，特别是特别荣耀的神迹，需要一个爱来激发，需要爱来引领。当我们活在神的爱里面，我相信神会让我们常常经历神迹，经历神更大的荣耀。虽然我们曾经经历了一些神的荣耀，经历一些神迹奇事，但是还有更大的，还有极荣耀的，我们尚未经历。如果你想要经历的话，那么你活在神爱的引领下，你受圣灵的感动，活在神爱的引领下，你会开始经历震惊我们的眼球，因为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哈利路亚。对，有的这样贴出来了，约翰福音11章35节到36节，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后来行了拉撒路复活的神迹，也是神的爱在激励他，哈利路亚。当我们活在爱里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加增，因为爱会激励我们，就算我们做不到，但是爱会赋予我们无限的力量，我们做不到也要做，因为在爱里面没有做不到。所以在爱里面，因为神就是爱，在爱里面我们就进入到超自然的大能力，哈利路亚。爱拉近了神迹的距离。所以刚才圣灵感动说一句话叫爱拉近了神迹的距离，这句话从来没有说过，爱拉近了神迹的距离，赞美主。当我们能活在爱里，我们离神迹很近了，当我们活在爱里，我们离神的荣耀很近了。爱能拉近神迹的距离，你所需要的神迹离你并不遥远。当你活在神的爱里面，让爱来引领你的手，神迹是唾手可得的，赞美主。在我们侍奉的时候，也常常遇到一些家人向我抱怨说我的丈夫不好，我的儿子不好，我的女儿不好，我的什么什么不好，让我为他们祷告，为他的孩子祷告，为他的丈夫祷告等等。我说我常常会劝他说，我说只要你还继续的来说消极话语，责怪他的话语，定他罪的话语，控告他的话语，那即使或我为他祷告了，我的祷告也会作废，效果不大。所以我一般会先会有一些交通，有的家人说你就给我祷告，不，我们祷告是祷告，但是不要忽略了交通也是很重要。交通在英文里面叫 counseling， 在圣经中间出现的 counseling 也是劝勉，也是劝慰，我们需要有交通。所以在交通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你不要一直的去盯着他的软弱，不要一直的盯着他的缺点，无论是你的丈夫还是你的儿女还是你的孩子，我们不要总是想用宗教信仰去刺激他，去打击他，或者是强迫他来接受耶稣，这样的话他就很难归信耶稣了。我们只要用信心和爱心来环绕他。我再说一遍，我们应该做的是用信心和爱心来环绕他，用信心和爱心来环绕他。那就要求你的说话、言语、态度甚至思想都要用信心和爱心去环绕他。你怎样想，你怎样思想他，甚至他都能感受得到的，人是敏感的。如果你心里总是想着哎呀，那他这个样子发展下去一定会失败，一定会有灾祸，一定会被警察抓起来，一定会怎样怎样，就像有的家长对自己的孩子总是有一些错误的期待，一些焦虑的想法，后来他的孩子果然这样了，这是跟你自己的错误期待有关系，也是跟你的负面的态度有关系。当你的负面的态度 达到这样的程度，你自然会说出来，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会表达，所以你就一说就说，哎呀，他怎么怎么不好，他怎样怎样怎样。当你还持续的这样说消极负面话语的时候，你的祷告，别人的祷告都是无效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需要在祷告以前先为你的心来祷告，先来改变我们的一些形式、态度、思想、心理，这样我们的祷告才有功效。就好像一个人想要来造一个蓄水池来蓄水，那你不先得把一切的可能漏洞的地方补起来，你不把一切可能出现裂缝的地方重新加固吗？我们需要先这样做再来蓄水，否则的话你可以造很大的蓄水池，可是只要它有洞有裂缝，它总会流光流进。所以我们祷告也是在造蓄水池，祷告是在积攒神的祝福，然而祝福会流走，所以我们需要堵住破口，这就是破口。那么怎样来堵住破口，用什么来堵住破口？我们需要用信心用爱来堵住破口。所以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话语都要表现出信心和爱。如果你只会对别人诉说你儿女的不好，诉说你配偶的不好，诉说的都是一些消极负面的话语，那么说明你没有活在阿加佩的爱里，因为你的话语中没有显出神爱的成分。神爱的成分不是负面的话语，不是控告的话语，神爱的成分一定是带出积极的，带出正面的话语，带出怜悯的话语，带出造就的话语，不是带出控告负面的话语。如果你的话语中没有神爱的成分，那么你的祷告也是作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先用信心用爱心来环绕我们所爱的人，环绕你的儿女，并且告诉自己，我不相信他会变坏，我不相信他会进警察局，仇敌一定会对你说他这个样子发展下去会怎样怎样怎样，你就说不会这样，我奉耶稣名宣告他会侍奉神，我奉耶稣名宣告神的恩典会领导他，我奉耶稣名宣告他会兴盛发达，我奉耶稣名宣告他会成为敬畏神的人，我奉耶稣名宣告神的爱在他里面，我用神的爱来环绕他。你可以这样宣告，有的家人说我这样宣告岂不是自欺欺人吗？这不是，因为我们是活在超自然里，有的时候我们这样宣告，虽然我们还没有做到，但是我们宣告宣告宣告我们就能做到。所以我们要宣告，我奉耶稣名宣告，我用信心用爱心来环绕他，我要用信心爱心环绕我的儿女，奉耶稣的名，奉耶稣名祝福他们，他们要成为神要让他们成为的。你就这样宣告，你这样的宣告是带着阿加佩的爱的，是带着神的爱的，那么神就会释放极大的能力来带来转化，因为神的爱有转化的功效，神的爱有复兴的大能，赞美主。所以很多的祷告失败，很多的家人儿女婚姻出现危机，都是因为没有把信心转化为真实的行动。我们知道没有行动的信心是死的，很多人只是说啊，找人祷告啊，可是并没有发生很大的事情临到他，他所求的仍然离他很遥远。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正确的信心的行动。我们必须把信心转化成行动，并且在此以前我们要除掉一切错误的信念、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言语，因为这一切会阻碍我们的信心。而信心需要靠行动去激发，什么行动呢？爱的行动，让爱来引领你，让爱来激发你，活在神的爱里。信心的大能是爱赐给他的，我要认识到信心的大能是爱赋予给他的。我说的爱一直都是神的爱，听好了，不是自己私欲的爱，是神的爱。我记得我已经讲过了这个区别，我就不再说了。神的爱，当你活在神的爱里，那么你会跟以前大不一样。如果你能行在神爱的道路上，如果你能够凭神的爱来行事，你的信心就会有极大的功效。有时候人们以为他们是在相信神，但其实他的信心早就因为缺乏神的爱而被阻断了。我们要认识到信心离了爱就没有功效，信心离了爱就没有功效，是圣经所说的，加拉太书5章6节，加拉太书5章6节。 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看见没有？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什么信心呢？就是有爱的信心。信心加上爱才有功效，就好像哥俩好那个粘胶一样啊，谁离了谁都没有功效，必须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发生了强烈的化学反应啊，粘上你都拔不掉。这个神的爱和信心也是如此，必须二者同时进行的时候才发生极大的功效，在灵界产生爆炸力的影响。所以这说唯独使人生发仁爱，使人生发神的爱，这个翻译的不是很准确，是翻译成使人生发阿加佩的爱，生发神的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主的意思是说，信心必须靠爱来激发，信心和爱加在一起就会发生灵界的化学反应，带来事情的影响，带来强大的影响力。不难看出，如果信心没有爱就没有功效，那么爱也是比信心更大了。当你要想要来运用爱，当你运用爱的时候，才能使信心发生功效。其次，我们也认识到，信心离了盼望也不会有功效。信心离了盼望也不会有功效。所以，为什么圣经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实是彼此相连的，信心也离不开盼望。为什么呢？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信是什么？是所望，所望就是所盼望的事的实底。也就是说，你有信心吗？然而你的信心也需要有一个盼望，你得先有一个盼头，然后信心才能赋予它实在的内涵。所以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也意味着信心的存在离不开盼望，盼望与信心与爱心都是不可分割的。哈利路亚。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你看，如果你什么盼望都没有，那么你的信心也没有办法起作用，因为这样的信心是没有目标的，这样的信心是盲目的，你根本就没有什么盼头。那么你的信心如何被激发出来呢？是盼望激发你的信心，是爱心激发你的信心。哈利路亚。所以圣经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但最大的是爱。哈利路亚，赞美主。最大的是爱，在此以外也不要离开盼望。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希望大家能把这三者的关系捋清楚，因为我们讲到爱也不得不讲到信心和盼望，其实这三者总是彼此相连，缺一不可。甚至神说，你要以得救的盼望为头盔，头盔是很重要的，那只讲到了盼望。所以我们需要有头盔，我们需要有盼望，我们还需要活在阿加佩的爱里。这样的话，我们的信心都是有根有基的，我们的信心就会被行出来，我们的信心就会有功效。说到这里，我再一次重申，我们必须凡事以神的爱为行事的动机，不然我们做什么都益处不大。上一节课我们特别讲了这一点，凡事当活在神的爱里，以神的爱为动机，我们所做的神才纪念我们。我说即便我们有先知讲道之能，即便我们能够周济穷人，即便我们能够舍己身叫人焚烧等等，若没有爱都是没有功效的。又提醒我们，我们凡事做事的动机必须是神的爱。甚至在圣经提醒我们说，只有借着爱才能让世人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约翰福音13章35节， 约翰福音。13:35，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看，圣经上没有说世人可以凭着信心或盼望认出我们是神的门徒，没有。世人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并通过我们彰显出来，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用神的爱去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哈利路亚，赞美主。可见神的爱是多么的重要，我们需要凡事活在神的爱，让神的爱来引领。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必须受神爱的引领，我们就会被圣灵来引领。如果你和神的关系不是建立在爱上，我敢保证你无法完全真心的全心的来相信神，直到你认识到神是多么的爱你，直到你经历感受神的爱，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回应神，自然而然的就会去信靠这位神。因为你知道，哦，我的神何等爱我，他是我的父，他的爱长阔高深，你的信心自然就会激发，你会很自然的去信靠这位神。就好比如果你真心爱一个人，你就会自然相信他。如果你能明白神的爱，如果你能认识神的爱，你也就不需要重复再重复，挣扎再挣扎，一遍又一遍的去祈求神为你做某件事情，而是开始从信心里发出感恩赞美的声音。我讲过一篇讲到叫做感恩赞美的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正常方式呢，是我们可以先祈求，但祈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再祈求了，我们应该进入到感恩的宣告里面，进入到赞美的宣告里面，进入到敬拜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已经达到神面前，我们的神顾念我们，我们可以借着感恩赞美敬拜来提醒我们的神，来表达我们对他的信靠，而不是一味的只是求。求是需要的，但是不能一味的求，因为祷告像一个三明治，它有祈求的成分，但是它还需要封底，是靠着感恩赞美来封底，不然你中间不管加再好的心儿，都会流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学习阿加佩的爱，认识神的爱，认识我们的神爱我们。哈利路亚。甚至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诫命中的第一条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而诫命中的第二条呢，就是最大的诫命嘛，主就说了两条，最大的诫命第二条呢，就是爱人如己。主在讲爱神和爱人是凌驾于神所有律法之上的最高诫命，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很多的基督徒并没有把此当作他生活的重点，并没有把此当作他生活的重点。神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能做到全心全意的爱神和爱人，那么就足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亲爱的家人，我想提醒你，神的爱才是你所有问题的解药，不论是你的病痛，还是灾祸，还是咒诅，还是任何的什么，你要认识到神的爱，神的爱才是这一切问题的解药。哈利路亚。甚至牵扯到了属灵同属与神同行的问题，等候神的问题。很多，因为我常常听到的家人问我，我在等候神上，在内在生活上，在与神同行上，总是突破不了，总是很难感受到神的爱，总是很难感受到神的同在，总是麻木的，为什么呢？而我也常常提醒他们，是活在神的爱里，认识神的爱，因为这是最佳的一个捷径，使你更为稳固快速的进入神的同在里。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爱，上一课我们讲到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这也特别在讲到神的同在。当我们能活在神的爱里，我们会常常有神的同在。试想如果神是爱，你不是爱，你如何与神同行呢？你如何能与神亲密呢？ 你怎敢说我和神有如此亲密的关系呢？你怎敢说我完全的信靠神呢？这一切都成为自欺欺人了。所以为什么有些家人在追求神的过程中总好像力不从心，总好像有种阻隔，是因为神是爱，你却不是爱，你还没有活在神的爱里，也没有活在神阿加佩的爱的引领下。你的苦读不饶恕，你的记恨别人，你的小心小肚鸡肠，使你负重千斤，使你在前行的路上跌跌撞撞，蹒跚而行，无法快跑来跟随主。即便主说我吸引你，可是你却无法快跑跟随主，是因为你神是爱，你却不是爱。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我想起有一个经历，在我很多年前在武汉服侍的时候，有一位传道人接待我，他给我说他的母亲70多岁了，每一天花几个小时等候神，多么多么属灵啊！我当时听在心里，但我心里并没有多大触动。后来那天晚上呢，因为我吃过晚饭会有一个习惯，会散后散步，一边散步一边走祷，一边方言祷告。那天晚上我散步回来的时候，有个9点以前吧，还是挺早的，结果那传道人不在家，他妈妈在家，结果他的母亲拒绝给我开门，不让我进房间，直到这个传道人挺晚回来才让我进去。通过这一件小事我就明白了，所以我里面的感受是真实的。这位老姐妹，她的等候神是虚浮的，是没有功效的，即便她再花几年时间来操练等候神，她都无法得到神的同在，无法与神同行。为什么呢？因为她没有活在神的爱里面。神就是爱，神是爱，你却不是爱，你如何与神同行？无论你说每天花很多时间来等候神，究竟你等候到神没有？究竟你经历到神的同在吗？如果你经历过神爱同在的一次，你就知道神就是爱，你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很多人等候神甚至进食祷告，反而老我越来越强大。为什么？因为他所需要的是悔改，他所需要的是真实的活在神的爱里。如果你没有活在神的爱里，没有来真实的悔改，那么你等候神都是浪费时间。所以家人们，这是为什么有的家人说，哎呀，我怎么感受不到神，为什么我无法经历神的爱？因为你没有活在神的爱。我们要知道圣经上没有说神是什么，整本圣经你看到只说神就是爱，圣经中用爱来描写神。所以我们无论在任何的事情心态上，我们必须检查我们的心态，我们是不是行在爱里，我们是不是活在爱里，包括我们的侍奉，包括等候神。如果没有，那么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等候神都是没有价值的，我们最后只是在浪费时间，因为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直到你能够用整颗心、整个思想、整个魂去爱神，甚至也包括了去爱人如同爱自己，那么没有人可以在你面前指手画脚了，告诉你你要这样那样，因为你已经自动满足了整本律法书和神一切话语的要求，甚至你同时也会敬畏神，敬畏神所说过的话，并且甘心的自然的一一遵守。这就是圣经所描写的境界，在约翰一书2章27节，是我们一直要追求达到的境界。约翰一书2章27节，我相信能达到这样境界的人一定是活在神爱引领下，是活出神的爱的人。约翰一书2章27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里面，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假的，不是真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那你看到，当我们能活在神的爱里，受神爱的引领下，我们也是让主所受的恩膏存在我们心里，因为神就是爱，住在爱里的就是住在神里面。所以神的同在也在你里面，他会引领你，神的恩膏，爱的恩膏，这恩膏是爱，也会引领你，并不用人教训你，不需要人来指手画脚说你要这样那样， 当你真的能活在阿加佩的爱的引领下，你知道该怎样行。常有人说，哎呀，你给我祷告祷告，哎呀，我今天早晨该不该这样做，穿哪件衣服，甚至有的人说我该不该出门，该不该圣灵没感动我，我就不下床。不，这是一种蒙蔽，这是一种幼稚的表现。当你真的成熟长大，神不会这样去引领你，神会给你很多的空间，因为恩高必会在里面凡事引领你。当孩子小的时候，我们给他很多界限，你不能吃这个，不能摸那个，不能做这个，你只能这样做。可是孩子长大了，十八九岁了，二十岁了，三十岁了，你还给他说你不许吃冰淇淋，你不许摸那个电线插头，你不许拿玻璃，我们需不需要再给一个三十岁的孩子说这个话？不需要，你会给他很多的自由，甚至你放宽大到一定程度，似乎都不太管他了。但是你知道他没有问题，他会知道怎样做。神对我们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灵性幼小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很多限制，但当你真的能活出阿加佩的爱，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我们成长最快，神的爱，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天父的爱浇灌我们，这是我们成长最强大的养料。当我们认识神的爱，我们会拼命的成长。当我们让主爱的恩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用人教训我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意味着我们在很多事情上不需要像一个机器人一样说，主啊，哎呀，我该不该这样，我该不该那样，我该不该，不，你知道该怎样做。神给你很大的权柄和空间，神也信任你，知道你不会选择错误。哈利路亚。所以这个经文是在描写一个很荣耀的境界，也是我们所追求的境界。所以我盼望我们一家人真的成长在阿加佩的爱里，成长在神的爱里，我们会达到这样的境界。这样我们就凡事受圣灵的引导，我们能够知道神对我们的呼召，无论是宏观上的还是微观上的。赞美主。另外我们需要小心的一个陷阱，就是我看到很多家人常常是活在纷争和仇恨中，即使说他自己家里没有，但他也喜欢打开电视，花很多时间去观赏别人在电视剧里面相互残杀、勾心斗角，还将此视为不过是一个娱乐放松罢了。你知道这是一个仇敌的陷阱和网络，这是一个矛盾体。你怎能在追求神阿加佩的爱的同时又接受这世界的玷污呢？两者是水火不容的。无怪乎很多的基督徒虽然不断的在求主，主啊，赐给我平安富足，赐给我身体健康，赐给我敬畏神，赐给我等等许多属灵的好处，可是他却得不着，甚至只能得着打了折扣的祝福。为什么呢？有一个原因是他一面在敬虔的孜孜不倦的向神求祝福的时候，另一面他又在废寝忘食的去看那些充满暴力、背叛、阴险、算计、诡诈等等的电视节目。他活在一个矛盾里面，活在一个冲突里面，活在仇敌的陷阱里面，以至于他的灵被玷污，以至于他无法分辨出来什么是神的爱，什么是人的爱，什么是阿加佩的爱，什么是世俗的爱。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有很多他并不认识神的爱，他只是把神的爱等同于情欲的爱，等同于世俗的爱。所以我们看到有恩典福音呢，有成功神学，与此都有关系，而神的爱不是这一切。我们想要认识神的爱，只有从神的话语来认识，而不是从电视剧里。你要知道这些世俗的娱乐节目，所谓的娱乐节目不过是撒旦给你的一些毒药罢了。当你去花很多时间去看它的时候，你一定会被它玷污，你的思想会整个被玷污，你根本无法分辨什么是神的爱，你会变成勾心斗角的，你会变成计算人的恶的。 你无法活出神的爱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仇敌的网络，我们要竭力的认识神的爱，因为当我们竭力的认识神的爱，我们就会去爱人如己。当我们真的做到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就会满足律法所有的要求了。因为你比如说，如果你真的做到了爱人如己，你不可能会去贪恋别人的妻子丈夫，那就不会有第三者，就不会有婚外情，因为你无法容忍去伤害别人。婚外情第三者一定会伤害到另一个家庭，也会伤害到你的配偶。只要你想到你会伤害到你的配偶，伤害到另一个家庭，无论多么的诱人的婚外情，你都会驻足不前，不为所动。为什么？因为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当我们真的能去爱人如己的时候，你不可能有淫乱的事情。当你真的能爱人如己的时候，你也不会去偷窃，你也不会去欺骗，你也不会去杀人，你也不会去赌博，你也不会去酗酒等等，吸毒等等，十条诫命你都不会犯等等。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爱会激励你去爱人，你又怎么会去加害于人呢？在神的爱里不包括嫉妒和纷争。所以如果你能够全心全意的爱神的时候，你的眼里心里哪还有别的空间能容下其他的赝品呢？哈利路亚。所以耶稣说爱就完全了律法，就是这个意思。我们需要活在阿加佩的爱里，阿加佩的爱会引领我们活出圣洁，阿加佩的爱会引领我们遵守十条诫命，阿加佩的爱会使我们满足律法的要求，是自动的满足。哈利路亚。然而有的家人说，那我就是这样的性格，我不会爱人，我性格上就比较孤僻，我不会照顾人，我不会体贴人，我的性格是内向的，我是容易发脾气的，我是什么什么血型，我是什么样的性格，我们家就是这样的遗传等等。我听到很多这样的借口，其实这些借口都是撒旦的谎言，为要拦阻你进入阿加佩的爱，为要拦阻你活在神的爱里。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无论你以前如何，你的家庭如何，你成长的背景如何，这一切不过是撒旦给你的借口。然而我们的神不听借口，因为在你重生的那一刻，你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在你重生的那一刻，你的血管里流着的是神的生命。在你重生的那一刻，你的灵里有着和耶稣基督一样的思想，一样的爱。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来看罗马书。我经常喜欢告诉的家人的一个经文就是罗马书。我们来看罗马书五章第五节，罗马书五章第五节，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是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圣灵就赐给我们了。所以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圣灵就将神的爱，就是阿加佩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什么时候呢？当你重生的时候，你就领受了阿加佩的爱。家人们，对你自己的心说话，当你重生的时候，你就已经领受了阿加佩的爱，神的爱在你心里。不要说你没有神的爱，不要说你是什么性格，你是什么血型，你是什么星座，不要说你是什么成长背景，放弃这一切理由，不要说性格论。有的人把性格论分成九种啊， A 型 B 型 C 型 A 这个型那个型 G 型 F 型，美其名曰这就是他的个性。 我告诉你，这是撒旦的谎言。我不管你什么个性，圣灵已经将天父的爱浇灌在你里面了，神的爱足够改变你，只看你愿不愿意配合神，让圣灵来修剪你了，只看你愿不愿意顺服圣灵的引领了。不要说你是什么型，你只要说我们在基督里都是基督型。主不管你是什么型，主要把你磨成基督型。哈利路亚，没有别的型，别的型都得像基督型相符。那都是撒旦的谎言，那都是借口，我们的神从来不给你讲借口。哈利路亚，家人们不要被欺骗。有的人你被欺骗很久了，为什么有些神学理论是可怕的，就在这里，他们充满的是人文主义，充满了都是一些人的理性人的聪明，却废弃了神的道。我们需要启示。哈利路亚，不管你是什么型，你必须要成为基督型。不要找借口，圣灵已经将神的爱在你重生的时候，罗马书五章五节说浇灌在你里面，你足够有爱的能力去饶恕，你足够有爱的能力去赦免，去彼此相爱，去爱仇敌。哈利路亚，不要说你做不到，那是撒旦的谎言，只看你愿不愿意去做。神的爱会激励你。赞美主。当我们活在神的爱里，被神的爱来引领的时候，无论我们的侍奉、工作、婚姻、家庭，都会开始进入美好里。特别在家庭里面，我提醒家人们，做家长的，如果想让你的孩子成长在一个健康的属神的沃土里面，那么你需要释放很多神的爱在这个家庭里。因为如果你让孩子成长在一个没有神的爱的家庭里，那你会阻止这个孩子与神同行。孩子应当有权成长在一个被属神之爱所主导的家庭氛围里，这是一个最佳的沃土，成长的沃土。那么就要求你必须活出阿加佩的爱来，活出神爱的信心的行动，向你的孩子显明你爱心的凭证。无论你说话办事，一定要流露出神的爱来，这样你的孩子以后就一定会成为人生的赢家了。因为活在爱里面的孩子，活在神的爱的土壤里的孩子，一定是结实百倍的孩子，一定是健康茁壮成长的孩子，一定是硕果累累的孩子。所以我特别努力的维持我们家庭里面一定要有神爱的氛围，我很努力的维持不和我的妻子在家庭里争吵，在外面也不吵，就是努力的维持这种爱的氛围。家是一个爱的港湾，在家庭里面不是你打仗的地方，在家庭里面更不是你争吵的地方，所以这一切会毁灭家庭爱的土壤。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充满神爱的土壤，充满神的爱在我们的家庭里面，那么孩子扎根在这样的沃土里，就会成为人生的赢家。哈利路亚。所以我的孩子，你一看到他就知道他是饱得爱的，饱得爱的小孩是不一样的，他很会撒娇，很会跟小朋友玩，无论去哪里，哪个小朋友他都跟他玩，都能玩到一起，很能够，甚至能够达到这种享受生活，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孩子没有被爱所充满，那么他到哪里都是有自我防御的，他跟谁都玩不好，他是像一个刺猬，也很容易伤害别人。所以我们要提醒家人们，你可以认识看出你孩子的问题，所以问题出在你身上，因为你没有给他提供爱的土壤。当然我们的孩子会有闯祸的时候，因为孩子小的时候都是这样，但我们相信他们最好的一面，我们也谈论他们最好的一面，阿们，而不是纠结盯在他的软弱上，盯在他的缺点上。这样的话你释放的一定不是神的爱，因为神的爱是不责备人，神的爱是看到未来，我们在信心里看到我们孩子的未来是美好的。哈利路亚。 如果你只看到的是你孩子最糟糕的一面，然后不停地把你看见的告诉他，那他永远都无法撑大气。我在以前讲过，你的话语塑造你孩子的未来，你嘴里说什么他就会变成什么样子。孩子肯定会有犯错的时候，因为他是孩子。你不能把大人的脑袋放在孩子的身上，你不能用大人的思想去衡量孩子。但是我们能做的是，我们要看到他最好的一面，并且爱他，那他自然就会把他最好的一面带出来。孩子就是这样，他能感受到，他也会主动立下人生的目标和志向，因为你所注入他生命中的属神之爱，最终会激发他来活出来，把他人生中最好的一面活出来。哈利路亚，神的爱会赋予他力量，他会变得越来越像你所期待的那样，神所期待的那样，他的人生会被神的爱所引领。爱是最容易感受到的，哈利路亚。说到儿女，也说到夫妻关系，我们也来看一节经文，在以赛亚书43:25。以赛亚书，因为我们讲的爱的引领包括了凡事上啊，无论你侍奉上家庭婚姻儿女，都需要爱来引领。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3:25。在翻这个经文以前，我先提醒你，就是很多的夫妻之间常常会为每一件事情，每一次一争吵就开始揭对方的老底，把对方怎样怎样不好，甚至多年以前的都揭出来，把旧有的伤疤再一次重新打开。如果总是这样下去，这就是没有活在神的爱里，这就是给魔鬼开了一道门，使他们的感情出现裂痕。因为在我们的神的爱里面，是不计算人的恶，是饶恕，是忘记。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3:25。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在新约中，神再次告诉我们如何来饶恕。希伯来书8:12，刚才是旧约，现在我们来看新约，都讲到了神来饶恕，来忘记。希伯来书8:12，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神是怎么饶恕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向神认罪的时候，神说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也就是说忘记了我们的罪，再也不再纪念了。这些经文没有说每次我们向神认罪，神就再一次揭我们的老底，让我们旧事重提，再一次想起我们的旧有的过犯。没有，倘若如此，那么谁还敢祷告？假如我每次都祷告，神都会提醒我想起以前做过的每件亏心事，那谁还敢祷告？我们一点信心也就没有了，是不是这样？我们就会一直会有一种负罪感，那我们就没有勇气来到神面前了。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神不是定我们罪的。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愿意来悔改的时候，神说我赦免你。约翰一书1:9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罪的时候，神甚至不仅是赦免我们的罪，神还忘记我们的罪，不再纪念我们的罪。甚至神说东离西有多远，你的罪业离你有多远，甚至神使我们的罪被投在深海里，永远不再纪念。哈利路亚，这就是阿加佩的爱，这就是神的爱。所以我们在夫妻生活里面也是如此，我们不要总是揭对方的老底，过去了就过去了。因为神的爱不是计算人的恶的，哥林多前书13:15。林前十三章五节， 林前十三章五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说到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神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而且说到特别讲到不计算人的恶，不计算人的恶，也就是说不去揭对方的老底，不去总是计算人的恶，不要去耿耿于怀。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如果我们夫妻双方总是因着一些事情去计算对方的恶，我告诉你，这还会影响你的祷告，你的祷告生活也会毁于一旦。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神的爱，你的信心就无法有功效。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三章七节。所以你看到让爱引领不仅是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还在你的祷告生活里面。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这是很大的事情。彼得前书三章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知识和妻子同住，按情理和妻子同住，也讲到按真理知识来与他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的祷告没有阻碍。也意味着祷告在家庭生活里会带来阻碍。如果你的家庭生活没有活在神的爱里，你没有照着真知识，就是真理来与妻子同住，那么你的祷告生活会有阻碍。什么阻碍呢？如果夫妻之间不能彼此饶恕，反而彼此埋怨，彼此心里怀着苦毒，计算着对方的恶，不仅影响他们的肉体健康，也影响他们灵性健康，也影响他们的祷告，使他们的祷告生活被阻碍。因为他们的信心无法起功效，信心想要起功效是靠着爱心。一个计算人恶的心不是爱心。所以这为什么有的家人说，哎呀，我的祷告怎么不通了？因为你丈夫正在计算你的恶，你正在计算你丈夫的恶，你们正在打冷战，你们正在赌气，那么你的祷告如何被神垂听？所以神给了我们这些经文，让我们效法神。神怎样饶恕我们，我们也要怎样饶恕对方。而不饶恕和苦读一定会阻碍你的祷告。爱与饶恕和信心是彼此相辅相成的。如果你想要让你的祷告不受阻碍，那么你就要凭着爱心来行事。你要去饶恕，不要去计算人的恶，不要去加害于人，因为爱是加害于人，爱是不加害于人的。甚至你要学会饶恕，学会遗忘，像神忘记了你的罪，你也忘记你配偶的罪。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能活在阿加佩的爱里，在我们的家庭婚姻生活中，那么我们就不会给我们的丈夫或妻子造成任何伤害。我们来看雅各书，新约雅各书三章十四节。三章十四节到十六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搅乱和各样的坏事。何处有嫉妒纷争，何处就有搅乱和各样的坏事。多么惊人的话语，各样的坏事。我发现何处有嫉妒纷争，往往是在家庭里面。如果你的家庭不和谐，充满争闹， 充满冷漠、疏远等各种纷争，那么你知道你的家就不再是神的祭坛，你的家会成为撒旦的殿。为什么呢？因为哪里有嫉妒纷争，哪里就有各样的坏事，各样的坏事都出于魔鬼。也就是说，当你在家庭中每次因为愤怒或者因为苦毒或者因为坏脾气而陷入争斗吵闹里面，你就是给撒旦打开大门，邀请撒旦进入你的家里，把你的家搞成魔鬼的殿。所以我们需要谨慎了，不要让你的家成为魔鬼的殿，要让你的家成为神的家，成为神的祭坛。哈利路亚。所以不要让你的家里面成为嫉妒纷争的地方，因为只要有嫉妒纷争，那里就会成为魔鬼的殿，因为各样的坏事都会发生。常常有家人跟我说，为什么我们在家里老是争吵，夫妻双方总是吵架。我常常对他们说的一句话就是，因为你们中间缺少一个成熟的人。只要你们双方有一方做成熟的人，你们就不会争吵。成熟的人就拥有成熟的爱，成熟的爱拒绝争吵，不要求双方都是成熟的，只要有一方成熟，这个架绝对吵不起来。因为成熟的人是成熟的爱，成熟的爱他就拒绝争吵。我花费了很多年学会这个功课，神让我变得成熟。我发现就有几年时间，我跟我妻子不再争吵了。在头几年我们天天经常吵架，后来神教导我要成熟，我就成熟。成熟以后我发现几年都不会吵架，现在不知道吵架是什么感觉了。哈利路亚。所以只要有一方，不需要奢求对方，你自己为什么不做那成熟的一方？成熟的爱不需要争吵。我发现争吵不会带来任何的益处，不争吵需要成熟，那你就做那成熟的一方，很简单。神的爱是那么有能力，当我们做成熟的一方，活出成熟的爱，我们不会去争吵。甚至我现在发现在什么事情上我都不想争吵，没什么争吵的，争吵从来不会带来任何的益处。哈利路亚。成熟的爱拒绝争吵，我希望家人们记住这句话，成熟的爱拒绝争吵。这是神所赐下的启示。我是在讲神阿加佩的爱，不是在讲人的爱。我们知道人的爱是变幻无常的，如果你做任何事情是借着人的爱，肉体的爱，那么你这个基督徒一定不可能成功。人的爱经不起考验的。有的姐妹问我说，我发现我现在不爱我的丈夫了。那么为什么你不爱你的丈夫呢？他给出的理由是，他也挺好的，对我也不错，但我就是感觉不再爱他了，没有爱的感觉。所以你能听出这话语吗？这个姐妹一直活在肉体的爱里，她对她丈夫的爱一直不是神的爱，是一种情欲的爱。当她的丈夫不能满足她情欲上的需求的时候，她就不再爱他了。那么这样的婚姻是无法持久的，因为这样的婚姻缺少神的爱，没有神的爱在的婚姻，这个婚姻不可能持久。因为你看到离婚率越来越高，特别在基督徒里面也是如此，因为很多基督徒没有活在神的爱里，他们活在的是肉体情欲的爱里，那么这样的婚姻是无法稳固的。所以想要让你的婚姻稳固，想要让你的爱变得持久，你需要更新你的思想，跟神的话语对齐，你需要活出阿加佩的爱里，你需要让神的爱来引领你，让神的爱在你的婚姻做主，那么你的婚姻一定是坚固的。我发现只要这个婚姻里面有神的爱，这个婚姻就是牢不可破的。即便说配偶有多少不足、缺点、不好，但在你的眼里所看到的是，主啊，我感谢你，我有诸多的不足，借着这样的事情你来磨练我，借着这样的事情你来雕刻我，借着这样的事情你使我更像你，借着这样的事情我能学习很多的功课。哈利路亚。你会由衷的发出感谢，你跟神的关系会越来越美好，因为你也会被 耶稣舍己的爱所激励，你会看到纵然我有很多不足的时候，主还是这样爱我，你会开始操练爱，所以这样的婚姻会成为你的祝福。即便说哦，我真的是在肉体上对自己的配偶没有那么大的感觉和吸引了，然而神的爱却使你的婚姻变得更加稳固，因为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神的爱是舍己的，神的爱不是在求自己的益处，是求别人的益处。哈利路亚。神的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你也不会有加害于人的想法，你不会说哎呀他不吸引我了我就不要他了，我就抛弃他，我就怎样。当你有这样的想法，你立刻会自责，因为神的爱会告诉你你在加害于人，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爱是不加害于人。哈利路亚。所以如果你活在神爱的引领下，你的婚姻一定是稳固的。赞美主。你也会开始活出一个超然的生活，因为你知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最终是为你的益处。赞美主。所以神给我们婚姻也是为了造就我们，神的爱也足能解决在婚姻中出现的一切的问题。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婚姻里面必须要有神的爱在其中，否则这个婚姻一定不是稳固的。当我们里面开始渐渐拥有神的爱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成功起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神的爱当作我们人生最大的追求，把我们里面已经拥有的这份神的爱活出来，培养起来，那么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方面都必兴盛发达。哈利路亚。我说了，这份爱已经在你里面，罗马书五章五节说的，不要说你没有，你有，你要把它发掘出来，越挖越大，让里面的爱的宝藏越挖越大。基督徒的丈夫和妻子应当让神的爱来支配他们的婚姻，支配他们自己，而不是靠世俗的肉体的情欲的爱，出于人的爱。这样的爱是肤浅的，这样的爱说没有就没有，这样的爱甚至让你一夜之间就能变成由爱生恨，因为这样的爱是一点根基都没有。所以我们知道神的爱却是牢不可破的，神的爱是有根有基的。当我们能用神的爱去彼此相爱的时候，这种爱是不追求自己的益处，是求让别人得益处的。如果夫妻双方都能在寻求自己幸福以前能够学习操练这种寻求别人得益处的，为对方的幸福考虑的，那么这样的婚姻你想是多么的美好。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婚姻里面，我们应该操练的时候怎样让我们的爱人得祝福，先考虑的是对方的祝幸福，再考虑自己的，那么我们的婚姻就会在基督的爱里变得稳固起来。哈利路亚。我们的家庭也是如此，我们的儿女也是如此，儿女也能感受到那份爱的氛围，那么他就会在爱的氛围里茁壮成长。好，让我们来祷告，我们来宣告神的话语，我们来一起来宣告祷告。哈利路亚。沙拉巴卡拉巴西。我们先来宣告一个经文，大家跟我一起说，我奉耶稣名宣告。在你的房间你就可以说，我奉耶稣名宣告。罗马书五章五节，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所赐给我的圣灵已经将神的爱，阿加佩的爱，属神的爱浇灌在我里面了，我里面是有神的爱的。哈利路亚。圣灵已经将神的爱放在我里面了，奉耶稣名宣告，我要竭力让这种爱的属性支配我，做我的主，我要活出爱的生活，我要活在神爱的引领下，我要凡事操练爱，我要行出爱，我不允许世俗的思想来支配我，我不允许人的理论来引领我，我不允许肉体的情欲来掌控我。奉耶稣名宣告，我要顺着圣灵而行，我要活在神的爱的引领下，我要活在爱的道路上， 我要训练自己去思想别人的好，忘记别人的不好。我要让我里面的爱茁壮成长起来，我要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要成为爱的管道，我要成为爱的器皿。因为神就是爱，我也要成为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宣告，阿们。好，我希望这样的宣告祷告你能够常常做。那么现在一起来祷告，为你个人的心灵需要悔改的悔改，在你的家庭、婚姻、侍奉、儿女各方面，如果你没有活出爱，你来悔改。沙拉巴拉巴拉巴巴虚的巴拉巴卡拉巴虚的哈拉巴虚的主啊，三名，我们愿意来悔改，主啊，求你来光照我们，圣灵你来光照我们，圣灵你来光照我们，圣灵你来光照我们，哈利路亚，圣灵你来光照我们，苏醒我们，苏醒我们里面的爱，主啊，因为圣灵已经将阿爸父的爱放在我们里面了，在我们重生的时候。哦，沙巴巴巴巴巴卡拉巴巴巴西的，求你再一次激发这爱，主。呼求去，呼求去。拉拉哈拉巴西的，哈拉巴卡拉巴西的，哈拉巴西。哈沙拉哈拉巴西的，哈拉巴，主啊，激发里面的爱。当我活在成熟的爱里，沙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在家庭生活里面，让我做那成熟的人。哈利路亚。把沙拉巴巴巴巴放下自己的理由。放下自己的权利，主啊，你的爱是舍己的，你的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你的爱是不加害于人，你的爱是激励我，主啊。沙拉巴拉巴巴巴巴巴西的哈拉巴巴卡拉巴西的，拉希拉巴沙拉哈拉巴西的哈拉巴西的，巴拉卡拉巴西的哈拉巴西的哈拉巴西的，主啊，拯救我们脱离自我的生活，自私苦毒不饶恕，主啊，仇敌的网罗。世俗的娱乐，主啊，求你拯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玷污，沙巴巴巴，让我们的心灵再一次洁净，沙巴巴巴，让我们的思想被你更新，哈利路亚，啦啦啦啦巴虚的哈啦巴巴虚的，啦啦啦巴巴巴虚的哈啦巴巴虚的哈啦巴卡啦巴虚的，沙啦哈啦巴虚的巴啦巴卡啦巴虚的巴啦巴卡啦巴虚，啦嘿啦巴沙啦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虚的。马拉巴虚的巴拉巴拉巴虚的哈拉巴虚的，卡拉巴虚的哈拉巴虚的，马沙拉哈拉巴虚的哈拉巴虚的哈拉巴卡拉巴虚的，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虚的哈拉巴巴巴虚的，沙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嘿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马萨马拉勒西里巴卡拉巴西哈拉巴西提拉哈拉巴西拉哈拉巴卡拉巴西拉哈拉巴西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哈拉巴西马萨安德勒黑拉巴西拉哈拉巴西呼拉巴卡拉巴西伊巴拉哈拉巴西拉哈拉巴西基督西光照我们，哈利路亚，唤醒我们，哦，主啊，你的爱来唤醒我们，沙拉哈拉巴西的哈拉巴西的，马汉德里黑拉巴索拉呼斯坦，希拉巴沙拉哈拉巴西的，耶拉巴沙拉哈拉巴西的哈拉巴卡拉巴西的，马西拉汉德里黑拉巴索拉，马卡拉巴西的哈拉巴西的，为你的婚姻中一切的争吵，为你对教育儿女的时候。没有照着阿加佩的爱，没有照着神爱的方式来悔改，我们需要来调整自己，活在神的爱里，让爱来引领我们，让神的爱来引领我们，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微观上， 神的爱来引领我们，会找到神给我们的呼召。哈利路亚，沙巴卡拉巴西的巴拉西的，主啊，赞美赞美耶稣，沙巴卡拉巴西的哈拉巴西的，比拉巴沙的哈拉巴西的哈拉巴西的，拉希拉巴圣德的希。哦，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让你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死了。说我们认识什么是爱，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了我们。主啊，我们还需要你更多的教导我们什么是爱，就我们脱了一切肉体情欲的爱、私欲的爱、仁义的爱，让我们活在阿加佩的爱，活在你的爱里。哦，神啊，启示我们更多关于你的爱。我们也感谢你，圣灵已经将阿爸父你的爱浇灌在我里面了。我要活在信心里面，我要活出阿爸父的爱，我要活出阿加佩的爱，我 活出神舍己的爱来。主啊，帮助我，帮助我，无论在侍奉上、婚姻上、家庭上，我愿意被爱来引领，我愿意活出你的爱，我愿意操练爱。主啊，求你帮助我，我以前做的不好，但我现在愿意悔改。我要营造我的家庭成为爱的沃土，成为爱的港湾。我要拒绝在家里的任何的争吵，我要拒绝对我儿女的负面想法、控告、批评甚至咒骂的话语，从此在我的口舌里面要止息。主要让我的口里流出的是充满爱与温馨的话语，是祝福的话语。我也除去一切负面的想法、焦虑、不安。主啊，一切的负面的想法从我的思想中拿去，我的思想里满了爱，满了神你的怜悯，满了盼望。哈利路亚，让我成为充满信心、充满盼望、充满爱的器皿。哈利路亚，主耶稣塑造我，我除去一切撒旦给我的谎言，奉耶稣名宣告，我就是基督型，我的性格也要成为基督型，我要被磨成基督，不管我以前怎样，主啊，我要变得越来越像基督。哈利路亚，主啊，你帮助我，你塑造我，主啊，我愿意效法你，祝福我，让我活在爱的引领下，祝福我，凡是受神爱的引领，受圣灵的引导。主啊，感谢你，当我在活在爱里的时候，你带领我进入我人生的最高护照。哦，神啊，让我成为爱的管道，成为爱的器皿，成为祝福多人的管道。哈利路亚，来传递你的爱，流淌你的爱，让我成为爱的使者，让我成为你爱的大使。赞美你，主啊，说在黑暗中播撒光明，在没有爱的地方去传递爱，给许多没有盼望的人带来盼望。主啊，你帮助我，你使用我，你提升我，成为你爱的大使，好来祝福更多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神。